各位同学，各位同工，学院的老师、院长，主内平安。感谢主，这次开学礼拜和培灵会，我们一共有五堂的聚会。那这五堂，我要把所有的力气跟时间花在人的身上。哪一个人？就是我这一个人。我们这一个人是我们来读神学院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来读神学院并不是为了别的，神学院不是教神学的地方而已，神学院其实是培养工人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以为进了神学院，我们学了很多的神学的知识，我们就能够比别人讲更多的道，比别人更被别人尊重。啊，我相信，你会发现，你出去牧会以后，就知道不是这样。所以我，收到你们圣光的九月份的院训，我还来不及看，就到这边来了，因为放在办公室里面，我看了那个标题，2010年神学院新鲜人的七项须知。我还没看我就来了，可是我进神学院的门口，我第一个就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院训。我趁刚才吃饱饭到来聚会之前，我把它读完。就是我想知道神学院新鲜人到底要做什么。感谢主的恩典，我怕我跟院长讲的不一样，但是是一样的。所以我这五堂的时间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讲人，讲五个人，圣经中的五个人。这五个人分为两部分，那今天晚上我们单独讲一个人，明天整天我们讲四个人。那为什么分这两部分呢？那今天我们晚上讲的这一个人呢，是从负面来看，神怎么样让一个不够的，让一个不充足的，让一个不够的人可以够。那明天我们要看四个人，这四个人有很清楚的不同的特质，就神为什么使用他们。因为我们是神学院，所以我们进来每一个人都抱着我出去要服侍人的心，对吗？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建立很大的教会，我们的方向是错的。我们进到神学院来，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要做怎么样的人，我出去要怎么服侍人。如果你所有的重心都不在人的身上，而在事工的身上，终究有一天我们会后悔，我们会失望，我们会灰心。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明天我要从正面来看，看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跟随主。服侍一段时间之后，通常我们才会有今天晚上讲的这种状态。换句话说，现在如果在读神学院的人，应该不会有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人的这个情形。可是早点把这件事情拿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避免所有会发生这种结果的事情发生，我们阻断发生这个结果的那些事情，以便于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服侍主，到最后我们不会发现我们的服侍是一场落空。其实服侍最终的目的，我们都希望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对吗？如果你问说一个神学院或者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服侍主人最期望什么，最期望的就是最后我们完成了神给我们的托付。可是是不是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之后，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呢？我们就很稳定了呢？我们就很成功的呢？其实到底什么是成功，到底什么是失败？很多人说成功失败没有一定的定义，其实有，因为成功跟失败不是一个道德的对错，成功跟失败是你设定目标之后你有没有达成。成功不一定很好，因为如果目标不对，动机不良，或者你成功之后就产生了骄傲的心，你不如不成功，不如不成功。 那失败也一定有它的价值，比如失败以后带出新的方向，带出新的动力，或者那个目标本来就不好，还好没有达成。可是事实上没有人喜欢失败，对吗？我们今天来这边有好几个新生，我特别去看你们，我们的这个新生的名单啊，是新生的请举一下手，好，我看一下，请问一下，我们学院是不是所有来考试的新生通通录取了，是吗？没有，是吧？换句话说，有人没有考上，是吗？所以恭喜你们，你们成功了，因为你们考进来了。不过可能过几天你就会后悔了。所以成功，你说不见得比较好，但是有谁失败的时候说感谢主，神给我失败，真是失败为成功之母，还好有这次的失败，不仅我就不然的话我就不容易学到更多。我告诉你，很少这种人的，很少人说哇，我娶了一个太太，我跟她相处这么不好，真是感谢主啊。没有这种人，没有一个老师在神学院教书教完了之后很挫折，因为学生不喜欢他教得很失败，然后就说太好了，你看我没有教成功，我这次没有教成功，我下次就会教成功。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人。有一个笑话这样说的，有一个孩子，他妈妈跟他说开学了，今天开学第一天了，起床了起床了，他说我不要起床，他妈妈说赶快开学了，不要在那里拖时间了，要上学了，他说我不要上学，老师们都不喜欢我，同学们也不喜欢我，教官也不喜欢我，连学校的工友都不喜欢我。他妈妈说好了好了，起来了啦，已经做到校长了还这个样子。院长你会不会这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成功的，我告诉各位，没有一个人喜欢失败。即使在服事当中，我们都喜欢成功。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成功不一定很好，可是没有人追求失败的，所有人追求成功的。包括读书，我们都希望读的成绩比别人好一点点。可是成功就一定很好吗？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叫做接受神的帮助。我最近也在巡礼会分享这一段的新闻，不过那一次我重点比较放在如何在受苦的人生当中经历神。那我这一次是要对神学生说怎么样接受神的帮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那请你翻开来放在那个地方。那到底以利亚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呢？是。如果你读整本圣经，你会发现以利亚我们没有找到一处的失败。你说那现在读的这段不算失败吗？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可是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以利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我想大部分服侍神的人都追求像以利亚这样的成功，是吗？你知道旧约最后的马拉基书的最后两节经文讲的是谁啊？以利亚。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耶稣基督来公开称扬的一个人，施洗约翰，他说这人就是，如果你们肯信，这人就是要来的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是一个被人家接受，在当时被人家接受的人。而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那里也提到信心的榜样的时候，特别说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性情，他祷告就不下雨，他又祷告就下雨。所以他拿我们跟他来比较，让我们觉得这一个人实在是一个成功的人。很少人拿失败的人给人做榜样，对吗？所以在雅各书那里明白地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一个成功的人。而以利亚在新约时代最被人提出来的，也是他最自豪的，就是他曾经在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登山变相的时候，记不记得旧约有两个人物在登山变相中出来，一个是摩西。有没有人反对摩西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来？没有人敢反对，对不对？因为他是旧约，如果整个的旧约如果说选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摩西嘛。可是另外一个人是谁啊？谁啊？ 不是以赛亚，以赛亚写六十六卷呢，以利亚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啊。为什么是以利亚呢？请问先知的代表是谁？以利亚，先知的代表是以利亚。有人说，那先知以利沙不是比以利亚做更大的事情吗？可是讲到先知的代表说，向来都是讲以利亚的，所以他是旧约里面非常成功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人物。哎，新约还这么常引用以利亚，那在旧约在当时的情况，他就算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从列王记上十七章开始，那里提到他是一个怎么样成功的人。第一，他是完成神托付使命的人。亲爱的同工，你将来毕业或者进到教会里面去服侍，你希不希望完成神的使命？希望完成神的使命。以利亚怎么完成神的使命呢？神跑来跟他讲说，去跟亚哈王说不下雨了。他就跟亚哈王说不下雨，雨就怎么样，就停了，不下了。不仅不下雨，还不降露，对吗？你知道不下雨没有太大困难，台湾常常也不下雨的，可是不降露就很辛苦哦。不降露就是晚上没有露水，那就真正的干旱。后来神就对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雨降下来没有？在十八章的四十五、四十六节那里讲说，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四十六节，神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神叫他去预言，他就去预言。神说要下雨，他就向亚哈说下雨了。神叫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使命都怎么样，完成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成功的人。另外，从神给他的带领，他顺服神的带领来说，他是不是个成功的人？我们当中都是传道人或者准备做传道人的人，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觉得耶和华要以利亚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觉得难不难啊？你们反应很慢哦，你还要考虑吗？难不难？难。不是传道人不了解这一段，传道人很了解这一段。神叫他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说会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他。以利亚去了没有？你知道等乌鸦有多么的辛苦吗？真的，真的，我在做传道人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穷过。我求主让每一个传道人这一生都要穷过。你没有穷过，你不知道穷人的感觉。第二，你没有穷过，你不知道神多么会变把戏。你从来不知道神是无中生有的。我有100次以上经历到，当我口袋没钱的时候，神可以变出钱来。那我没有在讲大卫魔术啊，神的魔术比大卫奇妙太多。有多少次我从我家里要出去的时候，身上一毛钱没有，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就想今天怎么办。我出到门口，有一个邮差来就跟我说，请问这里有没有叫做李健的住在这里？我说有。他说住几楼？我说我就是。那你呀、啊，好，那来请你签名，签名。他说这里是有一个信封。我说什么东西？他说是一张汇票。我就打开来看，是一张汇票，别人汇给我的600块钱，是一个杂志社寄来的600块钱。我就心想说，怎么会有一个杂志社寄给我600块钱呢？后来我就到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研究所，我就到学校去了。我就很奇怪的走到我的研究室，我就把他的说，哎，谁怎么这个法学杂志怎么会寄一个汇票来给我呢？放在那边。我隔壁同学就说，李宪，对不起，忘了，那个前几天我在你的抽屉里面，不，在桌上发现你写了一篇文章。那我觉得很好啊，我就想说去投稿看看，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去投稿了。我是绝不发表文章的，我这个人的个性是不敢发表文章的。他就把我拿去登了，就拿到600块，30年前哎，很多哎。我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姐来告诉我说，她说我读了你的论文，硕士论文，她说太好了，她说可不可以给我们登啊？我知道他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可是他那个杂志里面全部只登法学教授的，从来没有登过学生的。 他说可不可以给我拿去登啊？后来我说我可以吗？他说可以。他就把他我的论文拆成六部分，拆成六部分，然后每三个月，那个是每三个月出一期的，每三个月登一篇，连续登六篇，连教授都没有这样的资格，连续登六篇，每一次登10000块钱台币，将近30年前呢。你想都不会想到，你想都不会想到，亲爱的神学生、传道人，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穷过，你不会知道神多真实。我有超过100次以上这样子的经验，神在我觉得没有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恩典送来，让我知道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你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穷，而耶和华神要以利亚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就是这样，让他知道说，乌鸦只要不飞来，你就没东西吃。可是乌鸦来了没有？每天来，每天来，又要叫他去找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其实找撒勒法的寡妇问题不大，因为寡妇也有很有钱的。那问题这个寡妇是什么？是穷的，而且穷的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准备吃了就要怎么样？去死的。以利亚狠不狠？他怎么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有这么馋吗？有这么饿吗？不是，因为他顺服神的话，因为神叫他找这个寡妇，他就知道这个寡妇一定要供养他。因为谁说的？不是以利亚自己要，听得懂吗？所以以利亚是个成功的人，因为以利亚他顺服神的带领。亲爱的同工，你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呢、啊。我们当中有几个传道人已经很多年了，我做传道人满二十年做传道人，你知道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叫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那是绝不可能的，去不去做？你们现在都说去啊，记得你说的啊。从亲身经历神的角度来看，以利亚也是个成功的人啊，他不仅听了神的话，而且他每一次都经历到神，对吗？他每天都吃到乌鸦供掉来的饼跟肉，他经历到神，他真正的经历到神，而且他也经历寡妇怎么供养他，因为那个面坛里面的面总不减少，油瓶里面的油也不断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我真的盼望你们有穷的经验，当你在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以我不太喜欢某些管理学说告诉我们收入跟支出要记账，我从来不记账的，因为你记得这么清楚，神很难做手脚。你明明收入这么少，你怎么可以一直支出一直支出一直支出呢，对吗？所以你知道我这30年来从来没记过账，我只是每一次在用钱的时候，我就自己问我自己说，我这笔钱这样用我觉得合适不合适，只要是该合适的我就做。我在做传道人的前十年左右，我每一年是归零的。什么叫归零？我到了年底的时候，我就结算这一年剩下多少钱，然后我就留下一部分的钱，其他的钱余力分成三份，分给三个机构。然后第二年从零开始，我一直到10几年之后，有一天吴勇长老啊，我跟他在一起，他问我说：“他说李弟兄，你有没有存钱？”我就说：“我没有啊。”他跟我说：“你没有存钱呐？”我说：“你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存钱吗？”他说：“我现在告诉你要存钱，免得老了要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存钱的，我是说真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吴长老问我说：“李健，你有没有买房子？”我说：“我没有买房子啊。”你不是告诉我说不要买房子吗？他就告诉我说：“他说还是要想尽办法买，存一点点钱买一个小房子，老了以后呢，两个人住在里面，就跟太太两个人住在里面，这样不要麻烦到别人。”不过我到现在机会还不太大。不过如果我们知道神是那位活的神，你又常常经历他，常常经历他，这是一个人服侍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喜欢约翰福音21章，里面有太多的信息。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写到20章就结束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加那一章呢？那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不过约翰福音21章我最喜欢的其中一段是，当他们七个人把网撒到 水里面去的时候，他们一拉，对不对？约翰说什么？是主。他怎么知道是主啊？因为他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是主。刚才耶稣讲话他们没有听出来，因为一个人的声音是容易被辨识的，对吗？可是耶稣讲话他们没有听出来，可是耶稣的作为他们可以辨识。所以约翰说是主。经历神让我们常常知道是主，是主。传道人要经历是主。以利亚当然常常经历到是主嘛，你知道吗？有时候乌鸦晚一点点飞来，他看着那个乌鸦每次来的方向，今天乌鸦晚到了，很紧张，你知道吗？真的很紧张啊！我曾经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今天出去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可是后来看到一个黑点，乌鸦来了，是主。你服事的经历当中，亲身经历神就是成功，就是成功。以利亚成功的极致是跟拜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1:450。哎，我们今天1:1我们都会输掉，对吗？他1:450，他大获全胜，大获全胜。所以当他在那边成功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就是说都是神，可是心里面有没有想我也有一点点成分？会不会？你们经历不多，一定会这样想的，一定会这样想的。再来，他也是一个在君王面前毫不惧怕的人。我们不太了解亚哈，以利亚不会不了解亚哈。当神要他去跟亚哈见面的时候，厄巴迪亚那个家臣碰到以利亚就说，你赶快躲起来，我主要找你。他说我正要找他，他说你千万别去，他把你杀了。他一到亚哈的面前，亚哈就跟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怎么回答？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你敢像马英九讲这样话？你不敢了。我不敢，我不敢。可是他不怕这一个。我自己在我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在想我的生命里面缺什么。我最近3年常常在想我在怕什么。我后来发现我生命里面有很大的缺憾，就是我怕人过于怕神。我有一次跟我同工分享说，我怕人过于怕神。我的同工看着我说，不会吧，我们怎么会怕人过于怕神呢？我跟他说，你不一定会，可是我怕人过于怕神。过了几个月他跑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李健，他说经过你这样讲，我想了几天，想了几个礼拜，我突然发现我也怕人过于怕神。做传道人绝大多数的都怕人过于怕神，所以特别是还在神学院读书的同学，你要知道以利亚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不怕人，他敬重神，所以他是成功的，他是成功的。第六，以利亚最成功的表现是在加密山事件之后，在48章46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换句话说，以利亚通知亚哈说快要下雨了，你赶快走，赶快走。亚哈就坐着他的车从加密山角就到耶斯列去了。他走了以后，以利亚才开始束上腰用跑的从加密山跑到耶斯列。那这个直线距离是10公里，以当时弯弯曲曲的道路大概要20公里，我们就大概乘以2就差不多了。20公里，马车先跑，然后人再开始跑，请问谁先到啊？谁先到？应该是马先到嘛。可是以利亚跑起来谁先到？以利亚先到。那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不太知道马 马跑很快，我们不知道马有多高，你知道真正的马是很高的，它的脚一跨一跃，就是不知道我们根本怎么跑的时候跑得过马呢？可是它连马车它都跑得比它更快，所以你就会发现，论体力、论忠心、论侍奉、论顺服，我们发现以利亚全面的成功，全面的成功。但是这样子的人碰到什么事呢？我们来读19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19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这里提到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什么？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你们不觉得圣经写的有问题吗？他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成功的，对吗？然后他为什么要起来逃命呢？他应该起来，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抵抗，或者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你们不觉得我这样写比较靠近以利亚的性格吗？他为什么起来逃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起来逃命？为什么啊？怕死？你小看他了，他如果怕死就不会跟450个先知斗法，1:450，他为什么起来逃命？灵命最低潮的时候，赢了还有灵命低潮吗？耶洗别很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相对于我们刚才所提的以利亚成功的那些点，耶洗别要杀以利亚很严重吗？那我请问，比较一下，请问耶洗别说我明天来杀你，注意听啊，跟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450个先知斗法，当时以色列人围在旁边，亚哈也在那边看，哪一个比较危险？听得懂吗？请问为什么当时他一点都不害怕，可是耶洗别要杀他，他就起来逃命呢？女人比较可怕。好小子，我不知道你结婚没有。请问在基利西旁每天等乌鸦叼饼跟肉来，需要比较大的信心，还是在那里等耶洗别来杀他？我相信你杀不了我，哪一个信心要大一点？你知道我们常常读圣经，都不比较的，对吗？就他这样讲你就这样，所以你就找不到答案。所有的圣经里面的答案都是你一方面读，一方面祷告，一方面思想出来的。他如果写的那么白，你一看就懂了，怎么可能？他不是故意写那么复杂，而是我们从来都不好仔细想。其实以利亚并不是怕死，他可能当下吓一跳，他可能吓了一跳，他只要稍微坐下来想一想，他就不害怕了，对吗？耶洗别派人到门前敲前门，他从后面跑，耶洗别追得到吗？连亚哈的马车都追不到，对吗？耶洗别的兵能够跑多快？你想想你就知道。所以各位，为什么以利亚会逃？是因为他灰心。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只有失败的人会灰心，请问失败的人会不会灰心啊？你有没有听过成功的人会灰心的？如果你没有听过，是你没有成功过啊。说真的，说真的，刚才那个姐妹说，当我们的灵命到了低潮的时候，你知道怎么会产生低潮呢？因为你刚刚过了一个高潮，你就下来了。灰心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灰心的经验，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灰心。我不是说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从来不知道我怎么会这么灰心。特别是你事情过后再回去想说当时怎么会灰心，你永远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灰心，对吗？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成功的人会灰心，我们也归纳出来说到底灰心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成功跟失败并不影响会不会灰心，是那些原因让我们灰心的。什么原因？第一，情况越来越糟。如果你有讲义可以写下来，情况越来越糟。成功的人为什么还会灰心呢？一，情况越来越糟。在刚才我们的夹的那个程序表里面有一张讲义。对成功的以利亚而言，过去三年半他经历了许多的事。以利亚虽然是个成功的人，可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请问环境是越变越好还越变越糟？越变越糟。他这么顺服，他这么经历神，他这么听神的话，可是国家是越来越兴旺还是越来越衰败？我问你，如果你在你们教会里面，如果你是教会的驻堂牧师，你做的每一样策略都大大的成功，可是教会的人数却一直在减少，你每一个成功的经验都没有带来教会人数的增加，或者弟兄姐妹灵命的复兴，你要不要灰心啊？你听得懂吗？环境越来越糟，三年半过去了，原来只是君王无道，后来变成民不聊生，后来连马吃的东西都没有了。然后他大获全胜，450个先知被杀死的结果，亚哈有没有跟他说谢谢？没有。亚哈回去跟耶洗别说，耶洗别说要什么？说要杀他。所以情况越来越糟是我们灰心的主要的原因。其实不是我们有没有成功，是你再怎么成功，那个环境都没有改变。如果说你没有成功，环境没有改变，你还不一定会灰心，听得懂吗？可是你一直在成功，那个环境却没有改变，你很容易灰心。怎么会这样？找不到原因的。啊，这个例子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常常讲。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是念建中，你知道我并不，别人考上建中，我不一定很想恭喜他，因为你要面临一个生命里面很大的挑战，就是可以考进建中，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三十几年前，可以考进去都是成绩很好的。我们班就有十个从中学考第一名的人进到我们班，十个全校第一名的人在我们班。那全校第一名意味着你过去三年读中学、国中，总平均是全校第一名。你不管什么学校，全校第一名就是老大嘛，是不是？可是你通通挤在一班里面，一班有几个第一名？只有一个第一名嘛。那其他那十个、九个怎么办？我们第一次月考，我也是一个学校第一名毕业的，进去我考全班第十名。我告诉你，我吓都吓死了，我从来没有考过，连月考也没考过这种成绩，全校排名我也不会排到第十名，这一班排十名，你想想看，然后一年级有26班，你算下来那个数字就一直乘不出来。我第二次月考非常用功，变成全班第七名。我不敢相信会这种情况啊。我们班有个同学，他是全校第一名，从南部上来的，一到我们班第一次月考考全班30几名，他吓到不行，后来就很用功读书，结果是在第二次月考的时候考全班第40几名。为什么呢？只有你会读书，别人都不会读书；只有你会熬夜，别人都不熬夜；只有你会拼命，别人都不拼命。那大家怎么进来的？你知道他只有两次月考他就完了，他觉得我绝对没希望了，我来到这个学校是个错误。以后他整天迷迷糊糊过日子，5个学期过去了，满江红，全部都是红字，他从来不读书了，就这样子。到了3年级下学期，他就跟他自己说，反正再拼也1个学期，就这样了，我拼了就好了。他就拼了1个学期，最后放榜了，他考上台大医科。你说怎么会这样？这就是告诉我们，他前面的5个学期是什么？是灰心。他不是没有实力， 以利亚不是没有实力跟耶洗别打，他如果起来跟耶洗别打，谁会赢啊？一定是他赢嘛，因为他是属神的人嘛。可是他灰心，所以情况越来越糟。第二，成功的人为什么会灰心呢？第三节、第四节，以利亚见着光景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玛，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在那里求死。耶和华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想以利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特别是求雨成功，杀了危害国家拜巴利的先知，他需要别人给他鼓励。你知道我们最大灰心的原因是缺乏事实的鼓励，请你写下来。缺乏事实的鼓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先讲讲，我们传道人是服侍别人的人，请你常常对别人说鼓励的话，对同学说鼓励的话，对学校的教职员说鼓励的话，对老师说鼓励的话，鼓励你们的院长，他在台北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跑来南部。当时他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捏一把冷汗，因为这里的文化跟台北真的不太一样，台北比较西化，这里比较土化，对吗？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对我们一个每一个人而言，我们有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化 culture， 那我们在那个文化里面是很辛苦的。你如果到了一个新的牧会的地方去，如果那里的弟兄姐妹不给你鼓励，我告诉你，你绝对做不下去，你一定没办法生存。要给别人鼓励，以利亚就是这样，因为他心想啊，亚哈王跟耶洗别，你知道亚哈是怕太太的，对不对？所以他不敢去跟他说谢谢。不过以利亚会期望说，亚哈去跟耶洗别讲，耶洗别就会来跟他说谢谢你，对不对？就他没有说谢谢你，他说我要杀了你，所以他一下子就灰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鼓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鼓励可以让别人更加努力，鼓励可以建立别人的自信，鼓励可以让人继续的成长。相反的，你不鼓励别人就是伤害他。如果你不止不鼓励他，你还说伤害他的话，那个伤害是非常的大。那我举一个例子，韩战结束以后，美国有一个精神科的医师叫做威廉梅耶少校，他就研究在北韩所被囚禁的美国战俘。他为什么研究这个呢？因为他发觉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海外的战争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囚禁在北韩的那个集中营里面的人犯。他就研究38%的人死亡，不是死于战争啊，是关在集中营里面死亡。可是他研究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北韩的集中营是最人道的集中营，食物、饮水、房舍从来不缺，没有酷刑室。听得懂酷刑室吗？没有酷刑室，集中营没有铁丝网，看守集中营的北韩士兵从来不拿枪，可是关在集中营里面的人没有人逃亡，很奇怪，而且大部分都很心情非常的不好，就是那些美国大兵。后来很多的囚犯就战俘就被送到日本集中营去，日本红十字会去让他们回国。很多人到日本说我不回美国，而且即使回美国，他们这些人呢也不跟同侪再来往。后来他们就去研究为什么这样，后来他们就发现北韩对于战俘有个特别的方法，就是切断他们人际关系的情感支持。他的做法有四：第一，鼓励告密，关在集中营里面的鼓励告密，而告密这件事情呢，告密者跟被告密者都不会受到严重的处罚。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会互相告密，请问你相信谁？谁也不相信啊。第二，要求自我批判，他们分小组，每一天每一个人要站起来说我曾经做过什么坏事，讲以前。你要是听到一个人每一天讲他做过什么坏事，这种人朋友你要不要交往？你听得懂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最伟大的地方， 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坏事，他还怎么爱我们？你要是知道另外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坏事，你绝对不会再爱他。第三，他们切断战俘对于国家的忠诚。他们常常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国家不爱你们，你们的国家不会再来救你们，你们的国家把你们放弃了。所以他们对他们的国家产生一个期望，到落空，到绝望，到愤怒，对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甚至不愿意回美国，他们宁愿留在日本，他都不要回美国去。第四，他阻隔所有的情感支持，只要是你的家里或你的国家给你一封鼓励的信，绝对不会到你的手上，有一封伤害的信一定会到你的手上，包括通知你，你们家因为缺钱断水断电，他马上送到你的手上，你太太跟你离婚了，马上送到你的手上，你的儿子车祸死了，马上送到你的手上，当天就交给你。所以他们绝大部分的人会得了绝望病，绝望病，他们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和人之间有良好的关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很喜欢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奇怪，我告诉你，真的，这是撒旦的作为。我们应当跟人建立很好的关系。我很喜欢你们院长在这边讲的，有一点，不知道第几点，就是你必须在神学院里面学习饶恕。饶恕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离了饶恕，我们信仰里面绝大部分是破产的。饶恕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就是饶恕我们。可是人跟人之间，很多人很喜欢挑起人跟人之间的紧张。你知道以利亚就是因为没有这些鼓励，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已经很辛苦了，他一个人三年半，所以他就灰心了。第三，服事太过辛劳。以利亚三年半为了完成神的使命，吃的喝的虽然都不至于不够，但不够丰富。你想乌鸦能够叼多少东西来？你想那个饼跟油，面跟油能够让他多少营养？所以他就是整个的那个心力交瘁，心力交瘁。当以利亚祷告完，天降下火，把那个燔祭都烧掉了，然后他又，当然是耶和华灵降到他身上，他跑得比马车还快，跑到以色列的城门。你想那一天当他到他自己的家的时候，请问他是很嗨还是 exhausted？ 一定的嘛。我一个多月前我很想写信或打电话跟院长说我这次不能来，因为欧华那边开学，我要过去。后来我就祷告祷告祷告，我就没有办法，因为我答应了。那我要说现在跟人家讲就不好意思，而且我如果说我要去欧华，就我看中自己在那边所参与的神学院过于圣光嘛，对不对哈？这个我又讲不出口，觉得好像非基督徒才做得出来的，基督徒做不出来，所以我就很为难。可是因为事情太多，所以我明天晚上一回到台北，后天一早上我就去欧华，我行李已经打包好，都已经拉起来了，都打包好了。我这次回去把东西丢了，就拿那个行李箱就上飞机。我常常这样，所以刚才上高铁以后，我本来想在高铁上面看一点文章的，找不到这一篇，因为我记得我带出来，结果我在火车上找不到，结果我说我等一下好了，我说我等一下，我坐一下下等一下好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台北才刚刚启动，连板桥都还没有到。等我惊醒说我在哪里的时候，过了一分钟我就听到他说我们马上已经到左营了，听得懂吗？我中间一个半小时我昏过去了，就昏睡，然后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我说那一个半小时都失去了，不跑哪里去了，太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事太过辛劳，你一定要灰心。我曾经听一个我的好朋友说一句话，他说睡眠不足是对神不忠的表现。睡眠不足是对神不忠心的表现，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你们在这里，在你们这边服侍的杜荣华长老。他大概也忘了他讲这句话了，可是他讲过这句话之后，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 大概在十年前，我是宁可不睡都要服侍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常常告诉我自己说，我现在到底是有没有忠心呢？睡眠不足是对神不忠心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太过辛劳？第四，在第四节、第十节跟十四节这里看到以利亚两次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三年半以来，以利亚是长期的奋战，不仅如此，他还长期孤军奋战。请你写下来，孤军奋战，长期孤军奋战。我经过很多的时间思想这一段经文，就是以利亚真的很怕耶洗别吗？那我承认耶洗别很厉害，我这次在巡礼会我也跟他们讲，我说耶洗别真的很厉害。那我问你啊，耶洗别派人去杀以利亚，他是一进去马上把他杀掉比较可怕，还是进去跟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杀你比较可怕？对不对？因为一进去就杀你的话，你来不及反应就已经死了，对吗？可是告诉你说明天这个时候杀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要知道明天要如何了。因为我们台湾话说抓了蛋，对不对？何必知道明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过了就好了。耶稣也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什么一天当。可是耶洗别是很厉害的人，可是问题不在这边。他其实真的一听到耶洗别要杀他可能会害怕，可他稍微想想就不可能的，他杀不了我的。所以我告诉各位，他真的不是怕耶洗别杀他。对以利亚而言，现在活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他太孤单了，他太孤单了。耶洗别要杀他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你知道他后来是生气了，他后来生气了，他后来灰心了，他两次对神发脾气。他怎么可以跟神这样讲话？他怎么说？他说第十节，他说神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你看他用的词啊都是精挑细选啊，而且他两次答的一模一样，你就知道这句话在里面怎么样反复好几次了。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他一个人嘛，他说你是万军之神嘛，你听得懂吗？我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你是万军之神嘛，你只有我一个人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不是我的约啊，毁坏了你的坛，不是我的事哦，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关我什么事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就不跟他讲了，懒得理你。你要知道以利亚讲这些话，他是真的满肚子的怒气，满肚子的怒气。你是万军之神，我是一个人，其实你万军之神是名是虚的，因为你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他们早都逃了，该逃的逃，该死的死，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他是在跟耶和华生气的，他太孤单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孤单会逼得我们发疯，孤单会让我们灰心。我最近常常把那些孤单的人集合在一起，为什么？大部分的服事都很孤单。那如果你是神学生，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将来要在许同学里面找好几个好朋友，在同学里面找好朋友很重要，出来到外面要找好朋友很难的。而且你将来到服事的时候呢，不仅在本会里面要有好的朋友，要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找到好朋友，要在不同的宗派里面找到好朋友，你这样你才可以彼此扶持，不孤单。有的人啊说我只要有神就够了，以利亚还没神吗？有谁像以利亚跟神这么亲近？可是以利亚到后来说，你是万军之神，我是一个人。所以孤单很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孤单。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请你在这个时候就好好的交朋友。院长说学习关门开门，真的真的，我没有说神学知识不重要，我告诉你关门开门肯定比神学知识更重要。你会关门开门，你的教会可以牧养起来，你会神学知识， 教会不一定牧养得起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有高深的什么，我们需要跟别人有比较好的互动，最后自我期许过高。可能有些人知道以利亚跑到最后跑到那个洞里面去，你知道那个洞是哪一个洞吗？那个洞是神为摩西所预备的磐石穴，他就跑到那一个西乃山的那个磐石穴去，所以他跟神说，罢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心里面想的有一个特定的对象是谁？摩西。他已经第二名了，他要争取第一名。他灰心只有这一点，可能是他可归责于他，就是他自我期许过高。有人说，每一个人最后都会升到一个他所不胜任的位置，听得懂吗？在管理学上有一个定律，每一个人都会升到他所不胜任的那个位置。所以谁能够停在一个位置不再升上去，是智慧。以利亚其实蛮好的，可是他想胜过他的列祖，胜过摩西，所以他自我期许过高。神怎么样帮助灰心的人呢？我们念完了就好了哈，五到八节，五到八节，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一起来念，预备，请。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如何帮助灰心的人呢？第一步是使我们身心复原。神怎么样让我们身心复原呢？就是用丰富的预备。神用丰富的预备使我们身心复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要帮助一个人就让他重新站起来，对，神要让他重新站起来，可是站起来以前先躺下来。其实神要医治他的灰心，神要医治他的困难，先做一件事情。他吓得从耶斯列先跑到别士巴，直线距离是200公里，大概是400公里。从别士巴再跑到何烈山是400公里，大概路程是800公里。他先跑400公里以后，他就累了，累了就怎么样？睡觉。睡觉，天使就叫他起来吃，吃完了就在睡，睡完了就再吃，然后再跑800公里，对吗？所以神怎么样医治我们呢？神怎么样让我们灰心的人起来呢？就是叫我们吃饱前要先做事，做什么？运动，然后再来睡觉，再来吃，再来睡觉，再来吃，再来运动。你们真是读圣经不好好读。这个顺序很清楚嘛，先跑400公里，再来就睡觉，再来就吃，吃完了就再睡，睡完了就再吃，吃完了就跑步。我前不久到菲律宾去，我找了几个传道人，都是很孤单的传道人，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每一年来陪你们四次，我每一次来，你一进，我们一见面，我们就在一个，我就跟一个有钱人借了一个别墅，那个别墅大概三公顷，里面有非常大的 house， 好几栋，然后有非常多漂亮的假山、流水、凉亭。我请他们去，到了集合见面，做一个祷告休息。我说给你们一个题目想，时间是3个小时，如果你想不出来，你就要先去睡觉。然后6:30吃饭，这样子。在这中间我们没有任何的聚会。第一天他们很不适应，他们觉得有罪恶感。因为他们说，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怎么进来到这边来都在休息呢？我们就是只有吃东西、睡觉、 思想，吃东西，睡觉，思想。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说，我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为主征战的能力。其实我告诉你，我们没有通宵祷告，我们也没有禁食祷告，我们吃得好得很。我特别请那边两个人来服侍我们，你知道每一顿饭都丰丰富富的。我说至少要吃45分钟，慢慢吃，慢慢聊天，结果每一顿饭吃两个小时，就一直吃，一直聊，一直吃，一直聊，他们就休息够了。当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那我怎么会这样想呢？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了，那边有运动的地方，就运动、吃饭、睡觉、祷告、思想，我们就这样子，就过了三天，高兴得不得了。我每一年去四次，每一次都带他们进来，就是吃饭、睡觉、运动、思想。可是他们回去之后，他们写了非常多的感想，我们在一个那个 reply all 里面，所有人都写了很多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帮助灰心的人？神就是让我们身心复原。第二，神完全的静默迫使我们思想深邃。很多人一直希望神对他说话，我突然发现神的安静比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有更大的力量。有时候每次问神说，到底要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神不讲话了，就是不讲话。刚才我们读了以利亚跑了400公里，前面他都没讲，神都没讲话。后来他睡觉吃饭，睡觉吃饭又跑，神还是没有讲话，神还是没讲话，神还是没有讲话。天使偶尔出现一下，只说了一句话，起来吃吧，对不对？后来第二次又说话了，起来吃吧，因为你当时走的路甚远。以后神终于讲话了，他已经到了哦，他已经到了，到了洞中，神来跟他说话，跟他说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如果我是以利亚，我大概跟他反应是一样的，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是为了你，你还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就是因为你跑来这里的，因为有人要杀我，你都没有来救我，我一路问你话，问了1200公里，你一句话都没有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当神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越想越深。当我们神不说话的时候，我们会越想越深。所以为什么受苦与我们有益？因为当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说话是好事，可是当神说话的时候，事情就结束了。我们看15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吧，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19节第一句我们读完就结束了，预备，请。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好，通常神说话事情就结束了。我告诉各位一个经验，我说经验不是真理啊，经验啊。我有的时候希望神慢一点说，听得懂吗？你刚刚开始很希望神快快说，可是你一段时间你会发觉神慢一点说有好处，因为逼到最后神说话的时候，你一听就懂了。有的时候我们神太快说，其实我们没有懂，因为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没有想过。所以在受苦的时候其实不用担心了，神在旁边的啦，神在旁边的啦。如果你是刚刚奉献做传道的，你苦日子还没开始，神学院是你苦日子当中最轻松的。不过我告诉你，还是蛮苦的，还是蛮苦的。不过是你日子中最轻松的。神不讲话，就表示他后来讲的那句话非常的重要。求主在他讲话之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可以有很好的领受。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为特别是今年的新生向你献上感谢。他们很清楚你的呼召，或者他们不清楚，但是有一天你会让他们清楚，他们进来学院 求你保守，让他们走在你的旨意里面。特别为已经进来几年的同工同学向你献上祷告，求你让他们越走越稳定，知道在这里是学开门关门的地方，让他们知道怎么做人，知道怎么样鼓励别人，知道怎么样接受别人的帮助，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好好的运动，好叫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